第158集。
萧峰奉了大辽皇帝耶律洪基之命，率领自己的部属协同阿紫来到了南京。辽时的南京便是今日的北京，当时称为燕京，又称幽都，为幽州之都。后晋石敬瑭自立称帝，得辽国全力扶持，石敬瑭便割燕云16州以为酬谢。燕云16州为幽、冀、涿、顺、谭、营、墨、新、归、如、武、豫、云、应、环、朔，均是冀北、晋北要地。自从割予辽国之后，后晋、后周、宋朝3朝历年与之争夺，始终无法收回。燕云16州占据行胜，辽国驻以重兵，每次向南用兵，长驱而下，一片平阳之上，大宋无险可守。宋辽交兵100余年，宋朝难得一胜，兵甲不如，故是主因，而辽国居高临下，以控制战场，亦占到了极大的便宜。萧峰进得城来，见南京城街道宽阔，市肆繁华，远胜上京。来来往往的都是南朝百姓，所听到的也竟是中原语言，恍如回到了中土一般。萧峰和阿紫都很欢喜，次日轻车简从，在市街各处游观。燕京城方36里，共有8门，东是安东门、迎春门，南是开阳门、丹凤门，西是显西门、清晋门，北是通天门、拱辰门。两道北门之所以称为通天拱辰，意思是说臣服于此，听从来自北面的皇帝圣旨。南院大王的王府在城之西南。萧峰和阿紫游得半日，但见方士、谢舍、寺观、官衙密布四城，一时观之不尽。这时萧峰官居南院大王，燕云16州固然属他管辖，便西京到大同府一带，中京到大定府一带，也俱奉他号令。威望既重，就不便再在小小营帐中居住，只得搬进了王府。他逝世数日，便觉头昏脑胀，深以为苦。见南院枢密使耶律莫戈精明强干，熟悉政务，便将一应事务都交给了他。然而做大官毕竟也有好处，王府中贵重的补品药物不计其数，阿紫只可以拿来当饭吃。如此调补，他内伤终于日全一日，到得初冬已经可以自己行走了。他在燕京城内游了多遍，跟着又由市里随侍，城外10里之内也都游遍了。这一日大雪初晴，阿紫穿了一身貂裘，来到萧峰所居的宣教殿，说道：
姐夫，我在城里闷死了，你陪我打猎去。
萧峰久居宫殿，也自烦闷，听他这么说，心下甚喜，当即命部属备马出猎。他不喜欢大局打围，只带了数名随从服侍阿紫，又恐百姓大惊小怪，当下换了寻常军士所穿的羊皮袍子，带一张弓，一带剑，跨了匹骏马，便和阿紫出清晋门向西驰去。一行人离城10余里，只打到了几只小兔子。萧峰说：咱们到南边试试。勒转马头，折而向南，又行出20余里，只见一只獐子斜刺里奔出来， 阿紫从随从手里接过弓箭，一拉弓弦，岂知臂上全无力气，这张弓竟拉不开。萧峰左手从他身后环过去，抓住弓身，右手握着他的小手，拉开了弓弦，一放手，嗖的一声，羽箭射出，张子应声而倒，众随从欢呼起来。萧峰放开了手，向阿紫微笑而视，只见阿紫眼中泪水盈盈，祈祷：
怎么了？你不喜欢我帮你射野兽吗？
阿紫的泪水从面颊上流下，说道：
我成了个废人了，连这么一张轻弓也拉不开。
萧峰安慰他说：别这么性急啊，慢慢的自然会恢复力气的，要是将来真的不好，我传你修习内功之法，一定能增加力气。阿紫破涕为笑说：
你说过的话可不许不算啊，一定要教我内功。
萧峰说：
好好，一定教你。
说话之间，忽听得南边马蹄声响，一大队人马从雪地里驰来。萧峰向蹄声来处遥望，见这一队人都是辽国官兵，却不打旗帜。众官兵喧哗歌嚎，甚是欢喜，马后绑着很多俘虏，像是打了胜仗回来一般。萧峰寻思，咱们并没有跟人打仗啊，这些人是从哪里交了风来呢？见一行官兵偏东回城，便向随从说：
你去问一问，是哪一队人干什么来的。
那随从应了声是，跟着说：
啊，是咱们兄弟打草谷回来了。
纵马向官兵队奔去，他迟到近处说了几句话，众官兵听说南苑大王在此，大声欢呼，一齐跃下马来，千缰在手，快步走到萧峰身前，躬身行礼，齐声道：大王千岁。萧峰举手还礼道：
罢了。
见这队官兵约有800余人，马背上放满了衣钵器物，牵着的俘虏也有700-800人，大都是年轻女子，也有些少年男子，穿的都是宋人装束，个个哭哭啼啼。那队长说：
今日轮到我们纳黑拉赌队出来打草谷，托大王的福，收成着实不错。
回头喝道：
大伙儿，把最美貌的少年女子，最好的金银财宝，统统都献了出来，请大王千岁拣用。
众官兵齐声应道：
是。
将20多个少女推到萧峰马前，又有许多金银饰物之属，纷纷堆在一张毛毡上。众官兵望着萧峰，目光中流露出崇敬企盼之色，显然是觉得呀，南苑大王若是肯收用他们夺来的女子玉钵，那实在是莫大的荣耀啊。当日萧峰在雁门关外曾见到大宋官兵俘虏契丹子民，这一次又见到契丹官兵俘虏大宋子民，被俘者的凄惨神情实一般无异。他在辽国多时，已经约略知道辽国的军情。辽国朝廷对军队不供应粮秣，也没有饷银，官兵的一应所需都是向敌人抢夺而来。每日派出部队去向大宋、西夏、女真、高丽各邻国的百姓抢劫，明知为打草谷，其实啊，与强盗无异。宋朝官兵便也向辽人打草谷，以资报复，是以边界百姓困苦异常啊，每日里提心吊胆，朝不保夕。 萧峰一直觉得这种法子残忍无道，只是自己并没打算长久做官，向耶律洪基敷衍的一阵便要辞官隐居，因此于任何军国大事都没提出什么主张。这时亲眼见到众俘虏的惨状，不禁恻然问那个队长说，
在哪里打来的打来的草谷？
那队长恭恭敬敬地说，
禀告大王，是在涿州境外大宋地界打的草谷。自从大王来后，属下不敢再在本州就近收取粮草。
萧峰心道，听他这话，从前他们便在本州劫掠宋人呢。向马前的一个少女用汉语问道，
你是哪里人呢？
那少女当即跪下哭道，
小女子是张家村人士，求大王开恩，放小女子回家与父母团聚。
萧峰抬头向旁人瞧去，数百名俘虏都跪了下来，人丛中却只有一个少年直立不跪。这少年约莫十六七岁年纪，脸型瘦长，下巴尖削，神色闪烁不定。萧峰便问，
这位少年，你家住在哪里呀？
那少年说，
我有一件秘密大事要面禀于你。
萧峰说，好啊，那你过来说吧。那少年双手被粗绳绑着说，
请你远离部署，此事不能让旁人听见。
萧峰好奇心起，寻思这么一个少年能知道什么机密大事啊？是了，他从南边来，或许有什么大宋的军情可说。这少年既然是宋人，向契丹禀告机密，便是无耻的汉奸呢。萧峰心中瞧他不起，不过他既然说有重大机密，听一听也是无妨。于是纵马行出十余丈，招手道，
你过来。
那少年跟了过去，举起双手，
请你割断我手上绳索，我怀中有物呈上。
萧峰拔出腰刀直劈下去，这一刀劈下去的势道只要将那少年的身子劈为两半，但是落刀部位极其准确，只割断了缚住那少年双手的绳子。那少年吃了一惊，退出两步，向萧峰呆呆凝视。萧峰微微一笑，还刀入鞘，问道，
什么东西？
那少年探手入怀，摸了一物在手，说道，
你一看便知道了。
说着走向萧峰马前，萧峰伸手去接，突然之间那少年将手中之物猛地往萧峰脸上掷过来。萧峰马鞭一挥，将那物击落，白粉飞溅，却是个小小布袋。那小袋掉在地上，白粉溅在袋子的周围，原来是个生石灰包。这是江湖上下三滥盗贼所用的卑鄙无耻之物，若给他掷在脸上，生石灰沫入眼，双目变瞎。萧峰哼了一声，心想，这少年大胆，原来倒不是汉奸，点了点头，说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起心害我呀？
那少年嘴唇紧紧闭住，并不答话。萧峰和颜悦色地说，
你好好的说来，我可以饶你性命。
那少年说，
我为父母报仇不成，更有什么话说？
萧峰说，你父母是谁呀？
难道是我害死的吗？
那少年走上两步，满脸悲愤之色，指着萧峰大声说，
乔峰， 你害死我爹爹妈妈，害死我伯父，我恨不得食你之肉，将你抽筋扒皮，碎尸万段。
萧峰一听他叫的是自己旧日的名字乔峰，又说自己害死了他的父母和伯父，这一定是从前在中原所结下的仇家了，就问你伯父是谁呀？你父亲又是谁呀？那少年说，
反正我不想活了，也要让你知道，我聚贤庄尤家的男儿并非贪生怕死之辈。
萧峰哦了一声说，哈哈，原来你是尤氏双雄的子侄，令尊是尤居尤二爷吗？顿了一顿又说，当日我在贵庄受中原群雄围攻，被迫应战，事出无奈，令尊和令伯父均是自刎而死。说到这里，萧峰摇了摇头，又说道，哎，自刎还是被杀，原无分别。当日我夺了你伯父和你爹爹的兵刃，以至于逼得他们自刎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那少年挺了挺身子，大声地说，
我叫尤坦之，我不用你来杀，我会学伯父和爹爹的好榜样。说着右手伸入裤筒，摸出一柄短刀，便往自己胸口插落。萧峰马鞭挥出，卷住短刀，夺过了刀子。尤坦之大怒，骂道，
我要自刎也不许吗？你该死的撩狗，忒也狠毒。
这时阿紫已纵马来到萧峰的身边，喝道，
你这小鬼，胆敢出口伤人，你想死吗？呵呵，可没这么容易。
尤坦之突然见到这样一个清秀美丽的姑娘，一呆之下说不出话来。阿紫说，
小鬼，做瞎子的滋味挺美的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转头向萧峰说，
姐夫，这小子歹毒的紧，想用石灰包害你，咱们便用这石灰包先废了他一双招子再说。
萧峰摇了摇头，向领兵的队长说，啊，今日打草谷得来的宋人都给了我，成不成？那队长不生之喜啊，说，
大王赏脸，多谢大王的恩典。
萧峰说，凡是献了俘虏给我的官兵，回头都到王府去领赏。众官兵都欢欢喜喜地说，
咱们诚心献给大王，不用领赏了。
萧峰说，你们将俘虏留下，先回城去吧，个人记着前来领赏。众官兵躬身道谢。那队长说，
这儿野兽不多，大王是要拿这些宋猪当活靶子吗？从前楚王就喜欢这一套，只可惜我们今天抓的大多是娘们儿，逃不快，下次给大王多抓些精壮的宋猪来。
说着行了一礼，领兵去了。要拿这些宋珠当火把，这话钻入耳中，萧峰心头不禁一震，眼前似乎便见到了楚王当年的残暴举动，几百个宋人像野兽一般在雪地上嚎叫奔逃，契丹贵人哈哈大笑，弯弓搭箭，一个个的射死。有些宋人逃得远了，契丹人骑马呼啸自后赶去，就像射鹿射狐一般，终于还是一一射死。这种惨事契丹人随口说来，丝毫不以为意，过去自毙习以为常。放眼向那群俘虏瞧去，只见人人脸如土色，在寒风中不住颤抖。这些边民啊，有的懂得契丹话，早就听说过射火把的事，这时更加吓得是 魂不附体呀。萧峰悠悠一声长叹，向着南边重重叠叠的云山望去，心思，若不是有人揭露了我的身世之谜，我直至今日还道自己是大宋百姓。我和这些人说一样的话，吃一样的饭，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，却强要分为契丹、大宋、女真、高丽呢？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，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，你骂我辽狗，我骂你宋猪。一时之间思涌如潮。眼见出来打草谷的官兵已经去得不见人影了，向众难民说，今日放你们回去，大家快快走吧。众俘虏还到萧峰要令他们逃走，然后发箭射杀，都迟疑不动。萧峰又说，你们回去之后最好远离边界，免得又被人打草谷捉来，我救得你们一次，可救不得第二次啊。众难民这才相信是真的，欢声雷动，一起跪下磕头，说道，大王恩德如山，小民回家去供奉你的长生禄位。他们早知道宋民被辽兵打草谷俘去之后，除非是富庶人家才能以金银赎回，否则人人死于辽地，尸骨不得还乡。宋辽连年交锋，有钱人家早就逃到了内地，这些被俘的边民皆是穷人，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前来取赎呢？早知自己命运已是牛马不如，这位辽国大王竟然肯放他们回家，当真是喜出望外呀。萧峰见众难民满脸喜色，相互扶持南行，心思，我契丹人将他们捉了来，再放他们回去，使他们一路上担惊受怕，又吃了许多的苦头，与他们又有什么恩德呀？眼见着众难民渐行渐远，那尤坦之仍是直挺挺地站着，便说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回归中原有盘缠没有啊？说着伸手入怀想取些金银给他，但是身边没带钱财，一摸之下随手取了个油布小包出来，他心中一酸，小包中包的是一部梵文的《易筋经》，当日阿朱从少林寺中将这经盗了出来，抢要自己收着，如今人亡经在，如何不悲呀？他随手将小包放入怀中，说道，我今日出来打猎，没带钱财，你若无钱使用，可跟我到城里去取。